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在这一个星期当中，他和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可以说是越演越烈，这个冲突更加的严重。最后他们终于抓到耶稣的把柄，把他捉拿，同时定他的罪。但是这一些这个耶稣跟宗教领袖的冲突，我们已经看见是从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就做了第一件事，他进入圣殿，他做出洁净圣殿的行动，这个是最关键的导火线。所以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来质问耶稣，他洁净圣殿，他做出这个行动，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来质问耶稣的时候，耶稣以他和施洗约翰的使命是联系在一起的，来帮助他们。如果他们接受施洗约翰所传的道，所施行的悔改的洗礼，他们承认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神来的，那么他们也就能够承认和接受耶稣的权柄。可是他们已经是刚硬他们的心，他们已经是拒绝耶稣，所以他们就商议，做出承认无知的一个回答。他们说他们不知道，他们这种的刚硬存着已经拒绝耶稣的心，耶稣就用三个比喻来说明他们这方面的罪以及神对他们的审判。所以我们看了三个比喻，而这三个比喻更进一步延伸到整个国家，也就是整个犹太人，整个犹太人的罪。因为不仅是他们的宗教领袖，连以色列人犹太人也拒绝了耶稣，所以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今天我们就看见接下来马太就记载一系列四个争论，都是耶稣和宗教领袖之间的争论。这四个争论目的一方面要来证明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证明他们确实是有罪的，因为他们一再的来试探耶稣，他们借着这一种一再的试探耶稣，想要收集证据来反对耶稣。但另外一方面，他们既然询问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也是继续这个主题。在他们跟耶稣之间的争论，每一次耶稣的回答都显明他的权柄超越这些宗教领袖，他的权柄与这些宗教领袖的权柄是不同的。耶稣的权柄是来自于天上，是超越他们的权柄，是有绝对的主权。那么如果我们熟悉当时的一个背景，犹太人的拉比是他们的老师，教导圣经的老师。那在犹太拉比他们的教导，他们用发问的形式，这种发问的形式就涵盖了我们所看到的这四个争论。也就是说拉比发问主要的形式有几种，在这里就涵盖了四种。第一种拉比发问的形式是关于智慧。这个什么叫智慧，我们要再说一次，这个智慧不是说，当然我们等等会看见耶稣的回答真的是很机智，但是真正的智慧不是强调一个人有机智，真正的智慧是强调一个人知道怎么样 按着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将来可以在神的审判台前向神交账。这是圣经所说的智慧。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来询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合不合法，合不合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的律法是神给以色列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所以这是关于智慧的问题。第二个是对一个信念的嘲弄，这是下一次我们会看见的。撒都该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可是法利赛人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所以他们就提出关于死人复活这个议题。对于这个信念，撒都该人提出嘲弄，因为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第三个拉比发问主要的形式是关于道德的行为，因此有一个文士或者说一个法利赛人，他来试探耶稣，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这是诫命，是关于他们整个属灵跟道德的生活方面，道德的行为。第四个争论是耶稣提出来的，这第四个争论是关于解经的问题。那么就是在圣经里面，在犹太人他们的圣经，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有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记载，所以提出关于圣经的矛盾或者圣经的抵触这样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第一个争论，是关于智慧，关于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但是当然我们刚已经说了，同时他们这个争论，其实犹太的宗教领袖是存着恶意想要来得把柄，他们可以来反对耶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们听见耶稣讲的这个比，这讲完这三个比喻，他们就出去，显然他们就是离开圣殿区啊。耶稣是在圣殿这个区域，在外邦人的院，在可能是所罗门的廊下在做教导，所以他们就离开这个区，他们就出去。这里说他们出去商议怎么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其实这个商议其实他们是设阴谋，他们出去他们就要设下一个阴谋，他们想怎么样可以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意思就是说他们很审慎的来安排一个情势，借着这个情势来诱使耶稣说出某些话，当耶稣说出某些这些话，他们就可以得到把柄来陷害耶稣。所以他们是要收集证据，这样他们可以来逮捕耶稣，把他送交给犹太人的公会来审问，来定耶稣有罪。所以这是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说完的三个比喻，前面他们已经在第二个比喻说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明白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我们看现在他们就开始讨论安排计划一个阴谋，这个阴谋是要来诱使耶稣说出一些话，使得耶稣说的话成为一个把柄，成为一个证据，可以让他们来捉拿耶稣，送到公会定耶稣的罪。于是他们就打发他们的门徒跟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法利赛人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是在两约之间，也就是犹太人亡国之后才产生的一个宗教的党派。我们不知道详细是怎么样产生的，但是法利赛这个名字，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分别出来， 他们称自己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根据旧约利未记第十章的记载，在利未记第十章，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没有尊耶和华为圣，没有按耶和华的吩咐而行，他们自己自作主张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于是就立刻被击杀。所以神就严严地告诫亚伦说，你和你的后裔每逢进到我的面前来献祭，你们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免得你们死。你们要把圣的跟俗的，把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所以根据利未记这样的一个事件以及神的命令跟吩咐，法利赛认为，这群人就认为要得救是基于必须要分别出来，因为亚伦的两个儿子没有尊神为圣，他们没有把圣的跟俗的，把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所以呢必须要分别出来，分别为圣，那这个是救恩的基础。所以从这样的信念，他们就极力的要来维护犹太人信仰的纯洁。摩西律法是犹太人信仰跟生活的最高准则，要维护犹太人信仰的纯洁，把圣的跟俗的，洁净跟不洁净分别出来，他们就竭力的维护摩西律法，所以产生一批律法专家，就是所谓的文士，他们小心的研读律法，竭力的正确的解释律法，并且定出如何去遵行的生活细则。法利赛人就是严谨的去遵守文士所定出的这样子的对律法的解释以及遵守律法的细则，借着这样严谨的来遵守，来维持整个犹太信仰和生活上的纯洁。所以这是法利赛人他们看自己就是如此被分别出来，如此来维护摩西律法，严谨的去遵行一切律法的要求，包括文字写下来的和文士们口传的教导，把他们自己分别出来，维护信仰生活的纯洁。但是他们在神学立场上跟撒都该人基本上是属于祭司、大祭司和祭司的家族，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在神学立场上是相对的。下一次我们讲撒都该人，我们再详细说明这一点。在政治立场上呢，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是互不相容的。这里提到法利赛人的门徒是唯一的一个地方说到他们的门徒。我们晓得文士是属于法利赛人，拉比们也是属于法利赛人，所以呢这里所谓法利赛人的门徒就是指那些遵守拉比的命令和教训的人。于是他们就打发他们的门徒跟西律党的人一起去见耶稣。西律党的人，所谓的西律党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宗教的党派，所谓的西律党是一群同情而且支持西律家族的统治。西律家族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大西律王那时候统治巴勒斯坦，是罗马政府封他为王来统治整个巴勒斯坦。大西律王死了以后，他的三个儿子就分别统治巴勒斯坦的三个区域，在加利利和这个约旦河东的一个比西亚， 这两块是属于西律安提帕所统治。约旦河东的北边的地区跟加利相对的地区是属于西律非律所统治。本来犹大跟撒玛利亚这个区是大西律王的另一个儿子亚基老所统治，后来被罗马政府革职，把他收回罗马政府直接管辖，就设立巡抚，所以犹大跟撒玛利亚这两个区就成为犹大罗马的一个省份。好，所以西律党的就是一群同情跟支持西律家族的统治，跟西律家族为友做朋友的一群有影响力的犹太人，他们被称为西律党，就是因为他们支持西律家族的统治，而他们在当时社会上是很有影响力。他们为了渴望维持社会跟政治的地位，所以他们就效忠罗马政府的统治，因为西律家族的统治是罗马政府所授权的。所以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是至高的正统派，他们认为只有神是他们唯一的君王，他们的国家是神治政体，如果赋税给地上的君王，就是承认地上的君权的有效性，这样就会侮辱神，因为就侵犯了神的权利。这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基本上是反对罗马政府。而西律党的人既然支持西律家族的统治，那我们刚刚说到西律的权柄是罗马政府所赋予的，所以西律党的人是倾向于接受罗马政府的统治，跟执政当局合作无间。所以这两派人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互不相容的，但是现在他们一起去耶稣那里，乃是因为耶稣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于是他们就化敌为友，联合在一起，他们去试探耶稣。所以当他们到耶稣那里，他们就对首先对耶稣说了一番话，他们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而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他们先向耶稣说了一番看起来好像是恭维好像是奉承的话，他们先称耶稣为老师，因为他们接下来要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所提的问题是关于摩西律法的问题，所以他们称耶稣为老师，他们要来征求耶稣对摩西律法在一件事情上的看法。虽然他们是要来询问关于摩西律法的事，称耶稣为老师，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接受耶稣为合法的老师，或者说为合法的拉比。然后他们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跟先前他们在回答耶稣关于耶稣所提出来关于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来的？当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决定承认无知，因为如果他们承认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那么耶稣就会说，为什么你们不听他的？因为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但是如果他们不承认施洗约翰权柄是从天上来，他们又怕百姓，因为百姓认为施洗约翰是先知。所以在先前关于这个问题耶稣提出来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既然已经拒绝耶稣不承认耶稣的权柄，所以当耶稣问这个问题，他们就陷入进退两难的情况，于是他们就决定承认无知。但是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回答说，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他们竟然说，我们知道，这我们知道你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人， 这就在这样的对照之下，就显出他们的假意。先前他们承认无知，因为施洗约翰的权柄跟耶稣的权柄是联系在一起，他们说他们不知道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现在他们到耶稣面前来，却说，哦，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人，而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所以显出他们的假意。然后他们接下来所说的这番奉承或恭维的话，是关于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他说你是诚实的人，而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你不看人的外貌。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性的，因为他们完全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然而他们所说的话确实是绝对的真理，确实是真实的。他们说耶稣是诚实的，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个关键的字就在于诚实。这个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呢，如果我们照原文翻译，是按真理教导神的道。诚实跟真理是同，在希伯来文是同个字根，也就是说这些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耶稣是诚实的，或者说耶稣是真实的，意思就是他们，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们是不相信他们说的这个话，他们说这些话是有目的的。但我们说这个讽刺性就是说，他们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可是他们所说的话确实是绝对的真理。所以耶稣确实是诚实的。耶稣为什么是诚实的，或者说耶稣是真实的？因为耶稣是具体的表现出神的真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说，我就是真理。耶稣确实是诚实的，他确实是具体表现出所有的道德的真理。但是耶稣也是按真理来教导神的道。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就是代表整个旧约，他来不是要废掉整个旧约的启示。他说我来是成全。成全这个字是好像一个杯子里面有水，把水装到满， filled to full。 所以耶稣来，他实现了旧约全部的意义。整本旧约是指向耶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其实应该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是已经讲过耶稣如何实现旧约全部的意义。既然耶稣实现旧约全部的意义，所以耶稣就有最高的权威来解释摩西律法。这是在登山宝训，耶稣在第五章的21节到48节，他就以最高的权威来讲解十诫中的关于道德方面的诫命。所以耶稣他既然实现全部的旧约，他就以最高的权威来讲解神的道。而神的道就是指神对人类旨意，人类生活的旨意。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类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生活，也就是一个义的生活。所以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也就是耶稣来讲解神国度公民这个生活的规范。所以耶稣确实他具体表现出真理，他也是按照真理，因为他实现全部的真理，他按照真理来教导人，讲解如何遵行神的旨意，活出义的生活。同时他们说你什么人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确实耶稣不会因为希律，不会因为该撒罗马皇帝当时最高的统治 者不会因他们而使耶稣被动摇，不会因为他们而使耶稣妥协。确实耶稣什么人的他不看任何人的面子，而且他不看人的外貌，比如说耶稣是不偏待人的。所以他们这一番话，他们是完全不相信他们所说的，可是很有讽刺性的是他们所说的确实是绝对的真理。那么他们说这样恭维的话不是诚恳的，他们说这样子奉承的话真正的用意是要向耶稣施加压力，使得耶稣非回答他们所提的问题不可，使得耶稣不可能闪避他们的问题，必须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们这一番奉承的话提醒耶稣，耶稣是诚实的，耶稣总是按真理教导神的道，耶稣从来不寻人的意见，从来不遵循人的意见，也不受人的面子所影响，也不偏待人。如果耶稣对他们所提的问题不给予回答，那耶稣就是受人的摆布，这样子他就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也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这是在他们提问题之前先说了这一番好像是恭维的话，但是是不诚恳的，目的是要施加压力在耶稣的身上，来迫使耶稣必须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于是他们就提出他们的问题，他们就问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是合法或不合法。我们和合本翻成可以不可以，原文是 Is it lawful， 纳税给该撒是不是合乎摩西律法还是不合乎摩西律法。但他们好像很尊敬耶稣，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是怎样，他们称耶稣为老师。所以他们说，我们有一个问题，纳税给该撒，给罗马的皇帝，也就是说纳税给罗马的政府，是不是合乎摩西的律法。我们要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我刚已经说了，犹大跟撒玛利亚这两个地区本来是大希律王的儿子亚基老所统治，后来罗马政府把他给革职，就由罗马指派巡抚直接管辖犹大跟撒玛利亚的地区，这个地区就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份，所以他们必须直接向罗马皇帝缴税。如果你是在加利利呢，就是向希律安提帕，因为加利利是希律安提帕大希律王的一个儿子之一，所以在加利利地区是希律安提帕所统治，他们是向希律安提帕缴税。那么当然希律安提帕在向罗马的政府缴税，可是犹大跟撒玛利亚地区的这些犹太人就是直接向罗马皇帝来缴税。罗马政府征收的税金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地税，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要缴地税。第二种是入息税，入息税你可以说好像我们今天所得税类似啊。第三种呢叫做人头税，就每一个人都要缴这个，每一个人都要缴这个人头税。所以这里呢他们所问的问题，纳税给该撒，他们所指的是这个人头税。因为凡是非罗马公民，男子在14岁到65岁，女子在12岁到65岁，每一个人每一年都要缴纳这个人头税，而所缴纳的税金呢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工资，就是这个人头税的税金 有多少呢？是相当于一个人做工一天的工资，以当时的罗马的钱币来说，就是一分钱的银币。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乃是从神学的观点来发问的，因为是问合不合乎摩西的律法。对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所有法律上的问题都免不了是神学性的。其实今天对我们基督来讲也应该如此，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问题都应该是属于神学性的，也就是说我们都要问这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今天我们不是可以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来生活，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犹太人第一世纪犹太人所有的问题其实免不了都是神学性的，都必须根据摩西律法来探讨是不是合法，也就是说是否合乎摩西的律法。所以关于纳税给该撒这件事情，摩西律法上没有明文的规定，因为摩西的时代和第一世纪耶稣那个时代已经相差太远，摩西律法上就没有真的针对纳税给该撒这件事情有实际的规定，所以他们就来询问耶稣的意见。因此他说，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当他们向耶稣提出这个问题，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强调耶稣拥有超然的知识，也就是说耶稣乃是像神一样，他能够知道人心中的意念，能够查验人心中的动机。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神宣告说，我耶和华是试验人心，查验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神。所以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是诗篇139篇，诗篇139篇大卫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你已经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知道，我口中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你就已经晓得。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我们口里说的话还没说出口，神都已经知道。甚至我们还在母腹中，诗篇139篇说，甚至我们未成形的体质，神也都早已经看见。所以诗人大卫说，他往哪里逃去躲避神的面，往哪里去躲避神的灵，无论他到哪里，他到海极的居处，神在那里，连黑暗也不能够遮蔽他。所以当他这样子来描述神鉴察，如何的鉴察他，认识他，接下来他表明他对神的忠诚，神的仇敌也是他的仇敌，但是即使如此，他还是知道他有很多因而未现的罪。所以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耶稣他看出他们的恶意，他是像神一样，他有这个超然的知识，能够查验人心，能够知道人心中的思念和动机。耶稣知道他们不是真心要来探讨关于纳税给该撒合不合摩西律法这个议题的真理，他们是要来陷耶稣于进退两难的状况中，来强逼耶稣在神学上或者在政治上做出妥协。所以他们不是真心的要探讨真理，他们是存着恶意。 所以耶稣就斥责他们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假冒为善这个希腊字的字义是经过一些演变的过程，我们就不详细讲这个演变的过程，最后这个字就演变为具有演员的意思，所以假冒为善这个字就是演员。所以到了第一世纪，到了耶稣那个时代，这个字就被来用来描述那一些把世界看成是他们的舞台，而在其中扮演角色。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人就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他的舞台，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这个世界舞台中扮演他的角色。因此换句话说，在第一世纪，假冒为善的人不再是他自己，是戴面具的。我们多少人也是把教会当成我们的舞台，我们在这里表现的不是我们自己真正的我们，我们不过戴着一个面具。所以呢，圣经里面就用假冒为善来描述一个人外面看起来是一个样子，可是里面是另一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把教会当成一个舞台，在这里扮演外面看起来很敬虔，可是里面呢却不是如此，里面却不是敬虔的。所以这些人来询问耶稣，他们表现出对耶稣的恭维和尊敬，他们来请教关于摩西律法对赋税给该杀这件事情的教训，可是里面是存着恶意，是要来诱使耶稣说出某些话，借此得到把柄来陷害耶稣。所以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啊，然后耶稣指出他们是在试探耶稣，为什么试探我。关于他们试探耶稣，我们从两方面来了解。耶稣指出他们试探耶稣，从历史性这方面来了解，他们给问耶稣的问题，也要求耶稣只能做出肯定和否定的回答。纳税给该杀合乎摩西律法或者不合乎，只能做肯定跟否定的回答。如果耶稣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跟当时一般犹太人的意见是相违背的，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是反对纳税给该杀，那就会使耶稣失去百姓对他的支持。特别如果耶稣真正是那位弥赛亚，那是来做王的。但如果耶稣的回答是否定的，那就违反罗马政府的规定，那么是可以被看为是叛国罪，也就是说竟然拒绝纳税给罗马政府，违背罗马政府的权柄，等于说抗拒罗马政府的权柄。所以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你们这个问题要求我只能做肯定跟否定的回答，但是不论我做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都会使耶稣陷在罪里面，在他们无论是犹太人的眼中或者是罗马人的眼中。然而耶稣这句话，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更是具有神学的意义。试探这个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接受撒旦的试探。事实上这个字可以有试验跟试探同时兼具这两方面的意思。所以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神的用意是要使耶稣接受试验，但是撒旦就借这个机会来试探耶稣，不然神不会，圣灵不可能引导一个人去受试探，这是不合圣经的真理。试探是来自于恶者，是出于邪恶的动机， 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接受试验，神确实试验人。创世纪22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于是吩咐他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神试验人的目的是要使人的信心更加的成长坚固，是正面的目的。所以这个试探是跟撒旦试探耶稣是相同的。撒旦试探耶稣是针对耶稣的使命，要引诱耶稣逃避十字架，照撒旦的条件来享受王权。所以他说耶稣40天没有吃东西，肚子饿了，你可以把地上的石头变成饼。他又把耶稣带到殿顶，他说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神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耶稣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然后他把他带到一个高山，把万国的荣耀显给耶稣看，他说你拜我，我就把这个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他要引诱耶稣逃避十字架，照他的条件来享受王权。但是他说你拜我，我就把这些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也是要引入偶像敬拜，要耶稣以撒旦取代神来成为耶稣敬拜的对象。换句话说，撒旦的试探就是要引诱耶稣转离对神的忠诚，要他逃避神差他来为我们世人担当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接受神对罪的刑罚，这个使命，来拯救我们的这个使命。同时撒旦要他以撒旦代替神为耶稣敬拜的对象。所以这里现在这些人来试探耶稣是存着相同的目的，他们要诱使耶稣转离对神的忠诚。于是耶稣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就吩咐他们说，那你们拿一个你们纳税所用的这个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这个纳税，人头税，我刚刚已经说了是一分钱的银子，一个一分钱的银币，一分钱的银币，这相当于他们当时一天的工资。所以耶稣说你们拿一个纳税的这个钱来，于是他们就拿了一个一分钱的银币来给耶稣。耶稣很机智的闪避他们的陷阱，而设立耶稣自己的陷阱，借着吩咐他们拿一个赋税的罗马银币来，使他们失去防备。所以接下来耶稣就问他们说，这个钱币上的像和刻字，这个号就是 inscription， 这个银币上的像，这个 image和上面的刻字，刻的字是谁的呢？我们要知道，当时罗马的这些银币，或者说是罗马的金币，在钱币上都刻上了一个肖像。这个肖像呢，是罗马皇帝的像，是当时执政的罗马皇帝的像。所以他们，耶稣问他们说这个像是谁的，这个刻字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该撒其实就是罗马皇帝的称号，也就是说是一个头衔，所有的罗马皇帝都被称为是该撒。因此罗马的银币上都刻有当时罗马皇帝的像，同时刻有这个皇帝的名字，声言这个皇帝该撒是具有神的尊荣。那这是植根于当时所谓的该撒敬拜 Caesar worship。 罗马皇帝他们把自己高举成为神， 我们知道罗马拜很多的神，跟希腊人一样的，他们有众多的神。罗马皇帝就把自己高举跟神同等，所以呢，要求罗马帝国的百姓要把皇帝当成神来敬拜，这就称为是 Caesar worship， 凯撒敬拜。所以如果我们曾经有一些人去过土耳其，土耳其就有一些凯撒的庙， Caesar Temple， 凯撒庙，那跟其他罗马拜的这些偶像或者希腊人拜的偶像的庙，譬如说雅典尼女神的庙在以弗所，就是 Diana， 这个雅典尼女神的庙，所以也有罗马皇帝的庙。所以这个银钱刻皇帝的像，而且写上皇帝的名字，声称皇帝就是具有神的尊荣。在耶稣那个时代执政的罗马皇帝是提比流，所以耶稣那个时候的银币上就是刻了提比流的像，围绕着他的像旁边刻的字是提比流该撒奥古斯都，神圣奥古斯都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在他的像的周围刻的字。然后这个钱币的反面是刻了最高祭司 The High Priest， 最高祭司这样的字样。所以呢，有一些比较神圣的犹太人，他们甚至认为这个拿这个钱币就是犯了拜偶像的罪，犯了十诫的第二条诫命。好，那么耶稣叫他们拿这个钱币来，耶稣设了他自己的陷阱，使他们毫不设防的就进入耶稣的陷阱。可是耶稣真正的目的是要以他们拥有并且在使用这个罗马的银币来纳税，也能够认明银币上的像和银币上的题字，以这种隐含的对罗马政权的接纳，来为耶稣接下来机智的反击来铺路。但同时耶稣也就做了一个简恶有力的总结，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所谓耶稣的机智。我们可能用我们的用话会说耶稣很有智慧，但是我刚刚已经解释了哈，真正的智慧他们来探讨的是合不合法。所以圣经里面强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强调的不是我们可以有这一种的机制，有时候这种机制会变成诡诈，因为我们人的罪性。所强调的是我们人要晓得怎么按神的法则过生活。所以耶稣做出的最后简恶有力的总结，那就是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智慧。耶稣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指出该撒有他当得的权益，神也有神当得的权益，所以应该把该撒与神当得的权益都各自归给他们。该撒有他当得的权益就归给他，该撒的物归给他，神也有神当得的权益，神的物要归给神。耶稣的意思是，既然他们接受并且使用该撒的权柄来纳税，这个人头税在这个犹大跟撒玛利亚地区的直接受罗马政府管辖的是必须缴纳这个人头税。他们使用跟接受该撒的权柄来缴纳这个人头税，就隐含了承认该撒的权柄。 而且他们是接受罗马政府所提供的这个经济系统，也就是说这个纳税是属于一种经济系统，所以他们使用这个权币，也接受这个权币，用这个权币，用这个罗马钱币来纳税，表明他们是承认该撒的权柄，接受罗马的整个经济的系统。所以耶稣首先同意付税给罗马政府，缴纳这个人头税是对的，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耶稣承认首先同意缴付罗马的人头税是对的，他们有义务向该撒纳税，但耶稣小心地加上，神也有神当得的权益，来做一个平衡。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有两个各自独立的领域存在，一个领域是属于该撒的，一个领域是属于神的。耶稣不是指该撒的领域跟神的领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领域，所以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然后耶稣加上说，神也有他当得的权益，那你们就把神当得的权益也要给神。耶稣的意思是说，对该撒该当尽的义务，并不侵犯神的权益，也就是说神有他当得的权益，该撒有他当得的权益，对该撒尽当尽的义务，并不侵犯到对神当尽的义务。事实上该撒的领域是属于神的领域的一部分，所以呢对该撒当尽的义务，乃是在属于对神当尽的义务中的一部分。耶稣否认任何人类的政权拥有像神所拥有的绝对主权，换句话说，该撒的权益与神的权益不是同等的。罗马银币所表达的该撒敬拜是耶稣所拒绝的，这是为什么？耶稣说神的物当归给神，该撒的领域是属于神的领域的一部分，所以是应该把对该撒尽的义务归给该撒，当纳给他的税应该纳给他，但是我们也要把唯独神才该得的独一的尊荣归给神。该撒虽然有他的领域，可是神才是拥有绝对的权柄，神才具有真正要求的权利，人类更大的义务是向神所该尽的义务。神的领域是超越而且包括该撒的领域，该撒不可越过他被指派的职权而高抬自己，使他自己与神同等。换句话说，懂吗？耶稣说是他同意该撒有他的权益，所以身为罗马政府所统治，住在罗马政府统治之下的人，就是应该要尽当尽的义务。但是耶稣加上神的物该归给神，作为一个平衡，并不是表示说这两个领域是独立的，乃是该撒的领域是属于神的领域的一部分。对该撒尽当尽的义务，但是也必须把唯有神才当得的最高的尊荣归给神。该撒不能高举自己跟神同等， 像该杀尽的义务是包含在向神的敬的义务之内，人类最大的义务是向神敬神，敬该敬的义务。所以耶稣这个总结其实就成为使徒们教导我们基督徒跟政府之间应当如何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打下一个基础。换句话说，使徒们在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里面论到基督徒跟政府的关系，是根据耶稣在这里所做出的这一个教导。因此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使徒保罗第十三章的一到七节，使徒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也就是神的仆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为这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的粮给他纳粮，当得的税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使徒保罗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政府的权柄是神所授予的，他们的权柄，他们的权柄其实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是神所授予的。不论这个政府是否该得，其实以耶稣那个时代来讲，罗马政府是不配得，不论这个政权是否配得，罗马政府其实是不配得的。因为这个凯撒，他们竟然设立凯撒的敬拜，不管这个政府是否配得，都要给予政府当得的尊敬跟顺服。所以我们刚刚读罗马书最后他说什么，人所当得，人所当得其实就是说这个政权，人类的政权所当得的，当纳的粮纳给他，当纳的税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对这个人政府当有的尊敬，当有的惧怕，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换句话说，政府的权柄是神所授予的，不管这个政府是不是配得，我们都要给政府所当得的尊敬跟顺服。对政府的顺服乃是对神的顺服的一部分。所以举实际的例子，这里就说当纳的税要纳给他，不管这个政府是邪恶或者是比较执行公义，我们必须要顺服，要给予这个政府当得的尊敬跟顺服。但是我们还会继续的讲，还是有个限度。那么所以当纳的税要纳给他，我们现在正好是报税的季节，至少我们先从这一点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报税的时候诚诚实实的把我们当纳的税纳给政府，我们有没有逃税。很多年前，我已经不记得多久了，我跟牧师，我们知道这个New Hampshire， 我们北边的这个 New Hampshire 新石汉布子，我的中文不晓得。New Hampshire 是不收买东西不收货物税的，所以我们如果要买真的是大件的东西，我们有时候会跑上去那边买。后来人家就跟我说，你上去买他们不收货物税，可是你是麻州的居民，你还是要把这个货物税交给麻州的政府。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后来我们知道了， 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不去那里买东西了。如果你去买也不是不可以，你把收据留下来，你在报税的时候你要缴纳这个货物税给麻州的政府，太麻烦，所以我们干脆不要上去买了。你真的想免税，麻州每一年有一天免税日是在八月，你真的要买大一点的东西你就等吧，等到那天免税再去买。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我知道这个西武他们只买了两个 iPad 就在免税的那天去买，这是合法的，因为他们要买给爸爸妈妈，这是合法的当纳的税。我也很感恩，我跟牧师今年在这件事情上神真的是帮助我们，把我们不知道的错误显给我们看。因为牧师自从我们牧会以后，我们在原来的教会有一位传道人，他是律师，他就教牧师怎么报税。他是律师，可是他不是这个学精算的，是不是精算 accounting 对不起会计，不是学会计的，所以其实他不太懂。可是他教牧师，牧师就照他的方法报税，一直报到如今。但是我们今年收到 IRS 一封信，说我们欠政府2011年我们欠政府2000块的1900多块的税金，加上利息就是2000多块。我们也不知怎么回事，牧师说我一向这样报啊，我们没有出过错啊。那我们就去找伊丽娜，因为伊丽娜是这方面的专家，那当然他就让牧师把所有的东西报税的东西统统拿去解释给他听，告诉他牧师是怎么报的，然后他才给牧师解释，牧师根本是报错了。所以呢，按照但是政府其实查到我们欠钱呢，其实他是按牧师所报的来计算，我们就欠这么多钱。所以伊娜就给牧师解释，如果按照正确的报法，其实我们2011年要缴的税呢，比政府算出来的其实少一点，少几百块。那但是呢，他们是照牧师自己的报法来算的时候，那么应该要缴1900多块钱的税。我不知道牧师是缴了多少，然后反正欠1900多，报税都是牧师在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很感恩神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把我们的错误给他修正过来。那其实按照正确的报法，我们是不需要补缴1900，大概是1500还1600，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就把，因为牧师是报的是这样报法，他是照牧师报的来算，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欠的钱我们就把它缴上去了。那但是当然我们现在也就知道该怎么正确的报，因为伊娜已经给牧师详细的说明，所以牧师现在知道正确的应该怎么报了。所以我是感恩就连这样的事情神都他都知道，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神是会帮助我们，没有所谓的大事跟小事，所有的事情都是大事，因为我们都是活在神面前。那么当然我刚刚提到有些政权可能是行很多的不义，甚至逼迫基督徒，即使基督徒在受逼迫，其实彼得前书的读者就是受当时罗马的皇帝，当时的皇帝是尼禄王，尼禄王跟后来一个窦米田，这两个皇帝是在罗马帝国当中有名的两个暴君。所以彼得前书的读者，使徒彼得写彼得前书写给他的读者，他们是在尼禄王的统治之下受，因为他们因为基督徒的信仰，因着福音的缘故，为因着基督的缘故受极大的逼迫。但是在他们受这么大的逼迫之下，使徒彼得给他们的劝勉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你们应当敬畏神， 尊敬君王。换句话说，虽然是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但是我们个人受逼迫，就好像耶稣也是为完成神的使命受逼迫，甚至被伤害。我们个人的权益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还是要顺服神。但是当这个政权超过神，我们说了他声称有神的权益，有神的权柄，那时候神就占优先次序，那时候就要听从神不听从人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中国的教会的这个老前辈王明道牧师，他曾经就是在中国政府的逼迫之下要求他否认他的信仰。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等于这个地上的政权声称神的权柄了。所以在这时候就听从神不听从人，也就是说我们是不能否认我们的信仰，但是身体受逼迫我们就顺服。所以使徒保罗要我们顺服。但是如果我刚刚已经说了，政府窃取神的权柄，声称神的权柄，那么如果是我们个人强逼我们否认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一定不能听从。所以在使徒行传，使徒们被公会犹太人的公会捉拿，要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名传道。使徒们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这时候他们就不听从这个公会，是犹太人最高的这个统治的一个最高的法庭。但是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来革命呢？就是说去推翻这个政权呢？我们按照使徒们的这个教训，推翻政权不是我们的权柄，那是神的权柄。因为这个政权是神设立的，神自己会执行神的公义。但是这个政权如果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可以去以先知的角色来斥责这些邪恶，但是不表示我们有权去推翻这个权柄，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不要站出来说话？要。所以我们基督徒，譬如说如果今天我们可以被允许投票，婚姻允许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我们是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投反对，因为这是违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扮演先知的角色，但是我们不要去扮演我们没有神的权柄，去以革命政治军事的革命来推翻这个政权。好，但是耶稣说神的物当归给神，神是统管万有的，神拥有最绝对的权柄，神才有权利要求。所以呢，神配得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对神的降服和顺服。换句话说，神配得我们把我们整个人没有条件的奉献，降服于他，顺服他。如果我们给予政府所当得的有限制的尊敬跟顺服，那我们更应当给予神所配得的对神无限制的降服和顺服，以及毫无保留的奉献。我们都要问我们有没有把神配得的这个在我们生活每一个领域中对他没有保留的奉献，完全委身的降服和顺服。 主日我们到这里来敬拜神。我们如果给我们地上的，无论是我们公司的老板，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我们给他们有限制的尊敬跟顺服，今天如果你的老板要见你，你会不会迟到？但是我们逐日崇拜，我们可以迟到。我们要把这些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所赚的金钱，我们的儿女，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我们把神给我们的好东西当成是我们的，我们拜我们的儿女，我们拜金钱，我们的奉献，我们把大部分钱留给自己，甚至留给我们的，甚至给我们用在我们儿女的身上，我们吝于奉献。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应当每个主日这一天分别出来，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吩咐我们，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就把第七天分别为圣。今天我们虽然不需要守那个所谓的很字面的第七天，从初期教会开始，就在耶稣复活的日子，七日的头一日，我们聚集来敬拜，也是应当在这一天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这一天是归给神的。我们当然不需要像法利赛人一样的来遵守，要问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当你的心是对的，这一天你就是分别给神。除了到教会敬拜神，我们也是要跟弟兄姊妹彼此相交，我们不是来做完礼拜就走了。然后我们回了家，下午我们可以休息，我们可以求问神，我们这一天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来尊荣他。所以以赛亚书58章说，犹太人在安息日不可以凭自己的私意做自己的私事。其实我觉得追根究底是这个心的问题，当你要问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心已经不正了，你是以这种条条框框来取代我们的心真正的是尊荣神，真正的是把他当得的无限制的降服跟顺服，把神当得的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他。我想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是一方面把该杀当得的归给神，归给该杀，但是我们必须把神当得的，唯独他是配得的尊荣、降服、顺服和全然的奉献和委身归给神。所以我想这今天的这个应用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省察，我们在对于顺服政府，政府有各阶层，有中央的政权，有各地方的政权，那么也有譬如我们现在的交通法，我们每一个都市有都市的所制定的法，每一州有每一州的州法，这是有不同的阶层。我们是不是都，我们应当要把政府该得的尊敬跟顺服归给政府，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最大的义务归给神。所以在政府不行义的时候，我们就要有 先知的声音出来，我们必须要有先知的角色。但是政府要我们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我们就听从神不听从人。在工作场合也是一样的，我们既然要把神的无归给神，如果我们的主管要求我们做不合神旨意的事情，我们必须拒绝。我们不能为了怕丢掉我们的饭碗，我们就妥协，把神当得的物归给神。这个应用有很多，我当然没有时间每一样的来举，但是盼望我们回家，我们可以真正花时间到神面前，真正是存着对神的爱和敬畏，我们愿意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刚说了，我真的是无限的感恩，原来过去我们这么多年在报税上我们犯的错误，神他帮助我们行讨他喜悦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行讨神喜悦的事情更重要的，真的是我也是感谢主。现在对我来说，金钱不重要，别人的批评也不重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挡我，可以拦阻我真正渴望去行讨神喜悦的事。现在对我跟牧师，钱真的是我们不用钱来衡量，什么都不用，不，我不会用钱，我只是用这是不是讨神喜悦。讨神喜悦谁也挡不住，无论如何我都要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去遵行神的旨意。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